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是8月1日，我证道的题目是同心建造教会。在人类的历史上，以色列国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因此他们失去了自己可爱的家园，他们失去了锡安山上的耶路撒冷城，失去了他们敬拜神的圣殿。作为一群亡国奴，他们被迫寄居在异国他乡。诗篇137篇就描述了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种思念锡安耶路撒冷城的情景。我们今天主要用的经文是诗篇126篇。在读诗篇126篇之前，我要请大家先来看诗篇137篇，因为这两篇诗篇有着非常强烈的对比。下面就请听我先来读诗篇137篇。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呀，请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弟兄姊妹们，这是一首被列入世界文学的动人哀歌，追忆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情景，既叙事又抒发了以色列百姓的真实情感，可以说是一篇以血泪凝成的哀哭的诗篇。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在为奴之地时时刻刻想念锡安和耶路撒冷城，致使他们无心弹琴歌唱。不但如此，他们还哀哭，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异国他乡唱耶和华的歌来供巴比伦人取乐。他们身在异国他乡，内心却一直怀念着耶路撒冷。他们表示自己不会忘记耶路撒冷，否则的话，他们情愿忘记右手的技巧，他们情愿舌头贴于上膛，不能出声。诗人虽然善于弹琴唱歌，但他认为他一切的才华都是为了神和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到的诗篇137篇经过翻译为中文以后，尽管一定程度的失去了原文的滋味，但仍然淋漓尽致的表现出那种凄楚哀绝、悲壮激愤、爱国和思乡并存的情怀，令人宛如身历其境，深刻动人心弦。然而时光恍惚，世事多变，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一过就是70年。那时候雄霸天下不可一世的巴比伦国已经衰微了，而马代波斯却强盛起来。在公元前531年，马代波斯战胜了巴比伦国，就在隔年，也就是公元前538年，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百姓 得到波斯王古列的允许，回到自己所渴望的祖国，回到生养他们的故乡，回到那神人同在圣殿的所在地。他们心情激荡，流下了欢喜的热泪，也从心底里向神发出无限的感恩。今天我们的主要经文诗篇126篇，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之下的一首以色列全体会众的感恩诗。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看诗篇126篇，请听我读诗篇126篇。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今天就想跟大家一同以这篇诗篇来看以色列在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向神献上的感恩祈求，以及他们重建家国的心志。盼望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经由思想这篇诗篇，也为我们教会的过去而感恩，为将来而祈求，为现在面对教会重新开放而努力，好用更大的信心在神的带领下走前面的路。好，我们来看第一段的主题，为过去感恩。诗篇的第一节这样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弟兄姊妹们，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终于结束了离乡背井苦楚的日子，回到自己朝思暮想的祖国来，回到耶路撒冷城来。这里诗篇说，他们好像在做梦的人一样，简直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此时此刻，他们心中充满了欢喜快乐和对神无限的感恩。就像诗篇中所描述的那样，在第二节和三节那边说，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那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满口喜笑，满舌欢呼，他们发出内心脱口而出的欢呼，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尽管当年在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恶毒地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他们目中无神，对耶路撒冷发狠话，要拆毁耶路撒冷城直到根基。但是如今，连那些不认识神不敬畏神的外邦人，他们看见神竟然带领以色列百姓归回到耶路撒冷，就稀奇万分，发出感赞。他们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他们行了大事啊。弟兄姊妹们，读到诗篇这里，使我想到去年病毒蔓延全球，也全面的影响了美国。当疫情越来越严峻的时候，我们教会被迫在2020年3月15日暂停实体聚会。那时 全球的教会也共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教会暂停实体聚会的情况。一时间，我们一向以来所依循的敬拜形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原来我们弟兄姊妹每个主日都能够聚集在一起，在一个个的礼拜堂里，大家同心合意，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也在神面前彼此配搭侍奉，在基督里彼此相交相通，在主里面彼此相爱。我们就是这样，在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敬拜服侍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而因为疫情的缘故，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却不能这样一同聚集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神，因为病毒来到，正逢这个高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我们从原来实体聚会的形式逐渐的改变，采用音频和视频的形式来适应这个临时的状况。还记得刚开始全美采取居家禁足，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与别的教会一样，在家里可以打开自己的电脑、平板和手机，以网上传播的形式来继续传神的道，继续在主里面交通团契。我们教会礼拜天会采用音频形式的敬拜，礼拜天的主日学敬拜，礼拜三的祷告会，礼拜五的家庭聚会，还有礼拜天下午的团契交通，我们采用了新的形式来聚会。大家可以借着声音和影像的传播，听到主日崇拜的信息，也可以在视频里面一起来学习圣经的真理，同心祷告，彼此团契交通。非常感谢神的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原来不能参加祷告会，不能参加周间其他的聚会，反而能有机会参加网上这样的聚会。他们在主里面能够和弟兄姊妹一起相交相通，而且因为疫情的缘故，他们禁足在家，许多的弟兄姊妹也有更多的时间潜心静读神的话，观看一些影视的讯息，他们的灵性得到滋养，生命也有长进。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姊妹们他们的祷告更加深入了，大家也在疫情当中，在自己所经历的病痛和一切的事物当中，生命改变了，更加渴慕主的话了，在生活当中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见证。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感恩，也是非常可喜的地方。但是圣经希伯来书10:25这样教导我们，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圣经要我们这些属神的圣徒经常聚集在一起，同心敬拜神，一同在神的家中相交，也在教会当中遵行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显然圣经所说这样的敬拜，这样的团契，不是网络形式的聚会可以取代的。网络的聚会只能是过渡时期一种暂用的形式，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却不可以取代实体的聚会。经过我们教会执事会慎重的考虑，终于决定在今天2021年的8月1号结束了暂停实体聚会的阶段，开始恢复实体的主日崇拜。虽然其他周间聚会仍然采用网络形式，但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事实上说是新的开始，其实是恢复到实体的聚会，恢复到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聚会的常态中来。 虽然我们不能将疫情期间当作有如以色列百姓被掳那样痛苦的经历，但我们也确实亲身体验了弟兄姊妹不能聚在一起同心敬拜服侍神那样的危难无奈当中。虽然参加周间网络视频聚会的弟兄姊妹也经常可以通过影像互相见面，但毕竟还是与面对面相见有很大的不一样。后来疫情渐渐减缓，弟兄姊妹也有些探访见面的机会，刚见面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那种亲切像久违的亲人们见面一般，在主里边欢喜快乐。今天我们也是经过一年零四个半月71个主日暂停实体聚会，第一次来到教会中，一同聚集在礼拜堂里来同心敬拜神。在我心里也感觉到当年以色列百姓被掳归回耶路撒冷那样满口喜笑满舌欢呼那样的兴奋那样的喜乐。我们同心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此时此刻，让我们为着过去一年多来我们教会和弟兄姊妹们在神面前所蒙受的一切恩惠平安，来向神献上我们衷心的感恩。是神特别的怜悯和保守，使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都安然无恙。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就像诗人一样，从心里发出感恩，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弟兄姊妹们，为着这些，让我们同心合意地向神献上我们由衷的感谢和赞美。我们再来看今天我要讲的第二个主题，为将来祈求。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从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分成好几批人陆陆续续地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的故乡来。诗篇126篇所描述的背景应该是在第一批被掳归回的时期。我们看见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一方面他们欢喜感恩，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心有所忧。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归回耶路撒冷的人数有限，势单力薄，尤其是他们要面对家园的重建以及圣殿的重建，这些艰巨的工程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是远远不够的，非常缺乏的。于是他们向神祈求，让神感动更多的以色列人继续从巴比伦回国，一同来重建家国。第四节诗人说，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弟兄姊妹们，南地的河水复流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跟以色列的地理有关。以色列主要的水源在北边，从黑门山由北往南，经过约旦河向下流，来供应南地用水的需要。耶路撒冷处于南地，在以色列应许之地的南方。南地本身就是干旱荒漠的意思，因为那里雨水不充足，南地的河水在干旱的夏季渐渐的减少，直到河床枯干，直到完全没有水。这时候人们没有别的办法，一点办法都用不上，唯有仰赖赐雨水甘露的神。他们要一直等到冬天雨季一来，雨雪降下，北地的水又重新开始往南地流，那时河水才会恢复流动，甚至约旦河两岸河水涨溢，来滋润大地，使植物复苏， 这就是以色列南地的河水复流的一种情况。诗篇中，诗人把被掳的以色列继续归回比作南地的河水复流，他们向神祈求，愿神感动更多还在巴比伦的被掳的百姓，也能够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仗义一样，从巴比伦地归回到耶路撒冷来，能够和他们一起同心协力重建家国。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说过，今天是第一次恢复实体主日崇拜的聚会，在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教会也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根据统计，教会重新开放之后，一般人数是过去的 30%， 有的教会甚至只有 25%。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做一些以前不需要准备的病毒防护措施。我们要求每一位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都必须得戴好口罩，也应当保持社交的距离。同时，我们也准备了洗手液供弟兄姊妹使用，大家共同来遵守，来维护安全。因为根据目前疫情的状况，印度变异病毒 Delta 仍然在不断发展的趋势当中，所以我们千万不可掉以轻心。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求主赐给我们信心，不要惧怕，仰望神的帮助，靠着神的恩典带领教会往前走。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慢慢稳定恢复，当然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所发展。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来到神的面前，多多的向神祈求，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来带领更多的人回到教会当中来，使我们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尤其是这一年多来不出门产生的惰性，使大家更愿意走出家门来到教会，弟兄姊妹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真是求主帮助我们了。事实上，也不只是克服疫情所带来的副作用等等的困难，我们教会原来也就存在一些问题，我们还有前面的道路要走，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要去得，还有许多失丧的灵魂需要拯救，也还有许多软弱的心灵需要帮助，需要造就。我们在教会事工的方方面面都还有待改善、提高和健全。但愿我们教会全体的弟兄姊妹们也同心为教会一切的事工来祷告，来祈求神，祈求神继续带领教会往前走，祈求神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祈求神复兴弟兄姊妹，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愿意以教会为家，在教会中发挥神赐给每一位圣徒的恩赐，积极的参加教会的服事，一同来建造这个属灵的家，建造教会。真希望我们借着我们的师祷，借着我们的祷告会，为教会献上祷告和祈求。当年听那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百姓祷告的神，今天也必垂听我们弟兄姊妹的祷告，他也必赐福施恩给属他自己的教会。阿们。好，我们接着来看最后的两节经文，5到6节。我们要讲到的第三个主题是为现在努力。诗篇5到6节这样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中文的必通常表示将来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流泪撒种，就必将要欢呼收割。当以色列百姓刚刚从巴比伦被掳归回到离别了荒废70年的故乡， 真是百废待兴啊！他们要重建家园，重建耶路撒冷城墙，重建耶路撒冷圣殿。这些重任摆在这些被掳归回、满心欢喜高兴的以色列百姓面前，他们必须立定心志。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这里的流泪表示勤劳、牺牲、脚踏实地的努力工作，流泪撒种也代表恒心和毅力。他们只有流泪撒种，辛勤耕耘，待冬去春来时，那埋在土壤里的种子才会发芽生长、开花结果，才能够迎接初夏的好收成。那时候，辛勤的农夫才能够满面笑容的欢呼收割。撒种和收割是务农必须经历的艰难过程，但撒种者若没有努力的付出，是绝不可能有欢呼收割之喜悦的。在以色列的历史中，百姓离弃神，神也管教他们，被掳就是这样。在这种艰难的时刻，如果没有先知焦急的流泪祷告和劝诫，如果没有神的仆人用鲜血撒下的信心种子和预言，百姓就不可能有欢呼归回的这一天。回归之后的重建也同样需要全体回归的百姓同心合意，重建信仰和灵性，一同努力克服一切的困难，吃苦耐劳，流泪流汗，甚至流血，这样就必然会迎来欢呼收割、家国兴旺的那一天。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教会及教会的事工也是这样，必须有属灵的农夫们，就是我们基督徒，用我们辛勤的泪水、汗水去播撒真理的种子，栽培爱的苗子，辛勤浇灌、培植，才能够迎来教会的欢呼收割的好时光。求神兴起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服侍他，来同心建造神的教会。教会是神的，是由每一位的弟兄姊妹组成的。因此有的教会提出这样的说法，以基督为生命，以教会为生活。是的，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就如我们在家庭中一样，每个家庭成员对家庭都有一份责任，要来共同维护，同心建造。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教会中也都有一份责任，共同建造教会这个属灵的家。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来到教会并不是为了自己能够得到些什么，而是为了敬拜神，愿意在神的家中多付出些什么，付出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本来就是为了建造教会的，我们必须愿意付出神赏赐我们的时间，不要把时间都留在自己的身上。没错，我们每个人都很忙，但我们要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分别为圣，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就要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有时间参与教会的聚会和侍奉。这样做不但不会使我们忙上加忙，反而会使我们忙而不乱。我们也要为主、为教会付出更多的利益、力量和财物来。圣经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能做一个有力量施与别人的人，是有福的人，比需要别人施舍帮助更加的有福。农夫撒种的原则是先流泪后欢呼，先撒种后收成。属灵撒种的原则也是这样，先有苦难后有荣耀， 先有十架，后有冠冕。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只有付出代价，才有美好的见证。只有先为主受苦，才能够与主一同得荣耀。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教会的事工，教会的福星，实在需要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更多的祷告，更多的摆上，更多的奉献，更多的爱心。但愿神兴起更多的弟兄姊妹，生命改变，生命长进，愿意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神的事工上摆上自己一份的辛劳，摆上自己一份的奉献，使教会在质和量上面得到双丰收。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欢欢乐乐的收获生命，收获爱，收成良善，可以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至高的神。阿们。